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从前孔子去世后，精微的言论就断绝了，70位弟子去世后，儒家的大义就偏离了。因此春秋分为5家，诗经分为4家，易经也有几家传注。战国时期纵横交错，真伪纷争，各家学说纷繁杂乱。到了秦朝，对此感到忧虑，于是焚毁书籍，用来愚弄百姓。汉朝兴起，改正秦朝的弊政，大力收集典籍，广泛开通献书的途径。到汉武帝时，书籍残缺，竹简脱落，礼乐崩坏，皇上感叹地说，我非常痛心啊。于是制定了藏书政策，设置了抄写书籍的官员，下至诸子百家的学说和传说都收藏在秘府中。到汉成帝时，因为书籍散失很多，派业者陈农到天下搜求遗失的书籍。诏令光禄大夫刘向校刊经传，诸子、师父、步兵校尉任洪校刊兵书，太史令尹贤校刊术数，侍医李柱国校刊方剂。每校完一本书，刘向就列出他的篇目，概括他的主旨，抄录下来上奏。恰逢刘向去世，汉哀帝又派刘向的儿子侍中奉车都尉刘兴完成父亲的遗业。刘兴于是汇总群书，上奏了他的7略，所以有集略、六义略、诸子略、师父略、兵书略、术数略、方剂略。现在摘取其中的要点，以便编录成书。易经12篇，有诗、孟、梁丘3家。易传、周氏2篇。服氏2篇。杨氏2篇。明和，字叔元，淄川人。蔡公2篇。魏国人，师从周王孙。韩氏2篇。王氏2篇。丁氏8篇。明宽，字子襄，梁国人。古武字18篇。从甲子到壬子，解说易经阴阳。淮南道训2篇。淮南王刘安聘请了9位通晓易经的人，号称九师之说。古杂80篇，杂灾易35篇，神书5篇，图易符。孟氏经房11篇，灾易孟氏经房66篇，五路冲宗略说3篇，金氏断家12篇。章句、诗、孟、梁丘氏各2篇。总共易经13家，294篇。易经说，伏羲氏仰观天象，俯察地法，观看鸟兽的花纹和地理的事宜，进取自身，远取万物，于是开始创作八卦，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，分类万物的情状。到了殷周之际，纣王居于上位，违背天意，残害万物。文王以诸侯的身份顺应天命而推行正道，天人的占卜可以得到验证，于是重新推演易经的六爻，创作了上下篇。孔子撰写了彖、象、系辞、文言、序卦等10篇。所以说易经的道理很精深，历经3位圣人，经历3个时代。到秦朝焚书时，易经因为是占卜之书，传承没有断绝。汉朝兴起，田和传授他。到汉宣帝、汉元帝时，有诗、孟、梁丘、经世立于学官，而民间有费、高2家学说。刘向用宫中的古文易经校对诗、孟、梁丘的经文，有的脱落了无咎，毁亡，只有费氏的经文与古文相同。尚书古文经46卷，共57篇，经29卷，大小夏侯2家，欧阳经32卷，传41篇，欧阳章句31卷，大小夏侯章句各29卷，大小夏侯解故29篇，欧阳说义2篇，刘向五行传记11卷，许商五行传记1篇，周书71篇，周朝的史书易奏42篇。汉宣帝时石渠阁论议，总共尚书9家，412篇，加上刘向基仪1篇。易经说，黄河出现图，落水出现书，圣人效法他。所以尚书的起源很远了，到孔子编纂他，上起于尧，下止于秦，共100篇，并为之作序，说明写作的意图。秦朝焚书禁学， 济南浮生独自将其藏在墙壁中。汉朝兴起后散失，找到了29篇，用来在齐鲁之间教授。到汉宣帝时，有欧阳、大夏侯、小夏侯三家立于学官。古文尚书出自孔子旧宅的墙壁中。汉武帝末年，鲁共王拆毁孔子旧宅，想扩大他的宫殿，得到了古文尚书，即礼记、论语、孝经共几十篇，都是古文字。共王进入宅中，听到古琴瑟钟磬的声音，于是害怕，就停止拆毁。孔安国是孔子的后代，全部得到了这些书，用来考校29篇，多出了16篇。安国献上他们，遭遇巫蛊事件，未能立于学官。刘向用宫中古文教刊欧阳、大夏侯、小夏侯三家的经文九告脱落了一简，赵告脱落了两简，大约每简25字的也脱落25字，每简22字的也脱落22字，文字不同的有700多处，脱落的字有几十个。尚书是古代的号令，向众人发号施令，如果言辞不明确，那么听受施行的人就不明白。古文读法应合乎雅正的标准，所以解释古今语言就能明白了。诗经28卷，鲁、齐、韩三家。鲁固25卷，鲁说28卷，其后是故20卷，其孙是故27卷，其后是传39卷，其孙是传28卷，其杂记18卷，韩固36卷，韩内传4卷，韩外传6卷，韩说41卷，毛诗29卷，毛诗固训传30卷，总共诗经6家416卷。尚书说诗表达志向，歌吟唱语言，所以哀乐的心情有所感触，歌咏的声音就发出来。诵读他的言辞叫做诗，吟咏他的声音叫做歌。所以古代有采集诗歌的官员，君王用来观察风俗，了解得失，自我考察修正。孔子只选取周朝的诗，上采殷商，下取鲁国，共305篇，遭遇秦朝而得以保全，是因为他们靠口诵，不止在竹帛上的缘故。汉朝兴起，鲁人申公为诗作训诂，而齐人缘故，燕人韩生都为之作传。有的采用春秋，采用杂说，都不是他的本意。如果不得已，鲁诗最接近原意。三家都立于学官。又有毛公的学说，自称是子夏所传，河间献王喜好他，但未能立于学官。离古经56卷，经17篇，后世代世记131篇，七十子后学所记，明唐阴阳33篇，古代明唐的仪式，王史氏21篇，七十子后学，曲台后仓9篇，中庸说2篇，明唐阴阳说5篇，周官经6篇，王莽时刘歆设置博士，周官传4篇，军礼司马法155篇，古风善群寺22篇，风旦义对19篇。汉武帝时，汉风善群寺36篇，义奏38篇，总共礼13家555篇，加上司马法1家155篇。易经说有夫妇、父子、君臣、上下，礼义有所安置，而帝王的质朴和文采世代有所增减，到周朝时趋近防备，世事制定制度，所以说礼经300，威仪3000。到周朝衰微时，诸侯将要超越法度，厌恶礼法害己，都销毁了书籍，从孔子时就已经不齐全，到秦朝时大坏。汉朝兴起，鲁人高唐生传授世礼17篇，到汉宣帝时，后仓最精通，戴德、戴胜、庆土都是他的弟子，三家立于学官。离古经出自鲁国燕中和孔氏，与17篇文字相似，多出39篇，以及明唐阴阳王史氏记所见的多天子、诸侯、卿、大夫的制度，虽然不能完备，还是胜过后仓等人推究事理而达于天子的说法。乐记23篇，王禹记24篇，雅歌诗4篇，雅琴赵氏7篇，明定、 渤海人，汉宣帝时丞相魏相所奏。雅琴诗事八篇。明中东海人，传言是诗况的后代。雅琴龙氏99篇。明德梁国人，总共月六家165篇。除去淮南刘向等秦宋七篇。易经说，先王制作音乐推崇德性，隆重的献给上帝，用来祭祀祖先。所以从皇帝以下到三代，音乐各有名称。孔子说，安定君上，治理百姓，没有比礼更好的。移风易俗，没有比乐更好的。二者相互并行。周朝衰败时都坏掉了，乐尤其微妙，以音律为节拍，又被正位的音乐扰乱，所以没有遗留的法则。汉朝兴起，志士以雅乐声律，世代在乐官，能记录他的铿锵鼓舞，但不能说明他的意义。六国的君主中，魏文侯最好鼓，汉文帝时得到他的乐人窦公，献上他的书，就是周官大宗伯中的大司乐章。汉武帝时，河间献王喜好儒学，与毛生等人共同采集周官和诸子中谈论乐事的内容，用来创作乐伎，献上八佾之舞，与志士相去不远。他的内史丞王定传授他，用来教授常山王宇。王宇在成帝时任谒者，多次谈论他的意义，献上24卷记。刘向教书得到乐记23篇。与王宇的不同，他的道理逐渐更加微弱。春秋古今12篇，经11卷。公羊古梁两家。左氏传30卷。左丘明鲁国太史。公羊传11卷。公羊子齐国人。古梁传11卷。古梁子鲁国人。邹氏传11卷。家氏传11卷。有目录无书。左氏威2篇。夺氏威3篇。楚国太傅夺交。张氏威10篇。于氏威传2篇。赵国相于清。公羊外传50篇。古梁外传20篇。公羊章句38篇。古梁章句33篇。公羊杂记83篇。公羊言事记11篇。公羊董仲舒治愈16篇。易奏39篇。石渠阁论义。国语21篇。左丘明著新国语54篇。刘向分国语。世本15篇。古代史官记载，从皇帝以来到春秋时诸侯大夫。战国策33篇。记载春秋之后。奏事20篇。秦朝时大臣奏事以及刻石名山的文字。楚汉春秋9篇。陆贾所记。太史公130篇。10篇有目录无书。冯商所叙太史公7篇。太古以来年纪2篇。汉著记190卷。汉大年纪5篇。总共春秋23家948篇。省去太史公4篇。古代的君王世代都有史官。君王的一举一动都必定记载下来，这是为了谨慎言行，昭示法度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，记事成为春秋，记言成为尚书，帝王没有不相同的。周王室衰微后，典籍残缺，孔子想要保存前代圣人的功业，于是说道，夏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，但齐国的文献不足以验证。殷代的礼制我能说出来，但宋国的文献不足以验证。这是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，如果充足，我就能验证他们了。因为鲁国是周公的封国，礼制完备，文物齐全，史官有法度，所以孔子与左丘明一同观看其史书记载，根据形势，遵循人道，趁着成功来建立功绩，依据失败来确定惩罚，借助日月来制定立法，凭借朝聘来纠正礼乐。有些内容需要褒扬、隐晦、贬低、减损，不能直接书写呈现，就口头传授给弟子，弟子退下后各有不同说法。左丘明担心弟子各自按自己的理解，以致失去真实，所以讨论本事而作传，表明孔子不是凭空解说经义的。春秋所贬损的大人物和当代君臣拥有威权势力，其事实都体现在传中，因此隐藏其书而不公开，这是为了避免当时的祸难。到了后世，口耳相传的说法流行， 所以有公羊传、谷梁传、邹氏传、家氏传。四家之中，公羊传、谷梁传被立于学官，邹氏没有失传，家氏没有成书。论语古文本21篇，出自孔子旧宅的墙壁中，有两篇子章，齐论语22篇，多出问王知道两篇，鲁论语20篇，传19篇，其说29篇，鲁夏侯说21篇，鲁安昌侯说21篇，鲁王俊说20篇，燕传说3卷，易奏18篇，石渠阁所论，孔子家语27卷，孔子三朝7篇，孔子图人图法2卷，总共论语12家229篇。论语这部书是孔子应答弟子，当时的人以及弟子之间相互谈论并听闻于夫子的话语，当时弟子各自有所记录，夫子去世后门人一起收集整理并加以编纂，所以称为论语。汉朝兴起后，有齐帝、鲁帝的解说，传授齐论的人有昌邑中尉王吉、少府宋基、御史大夫贡禹、尚书令五路冲宗、胶东雍生，只有王阳是名家。传授鲁论语的人有常山都尉公奋、长信少府夏侯胜、丞相韦贤、鲁福清、前将军萧望之、安昌侯张宇，都是名家。张宇的学说最后流行于世。孝经古孔氏一篇，22章。孝经一篇，长孙氏、姜氏、后氏亦是四家。长孙氏说2篇，姜氏说1篇，亦是说1篇，后氏说1篇，杂传4篇，安昌侯说1篇，五经杂义18篇，石渠阁所论，尔雅3卷20篇，小尔雅1篇，古今字1卷，弟子侄1篇，总共孝经11家59篇。孝经这部书是孔子为曾子陈述孝道的。孝是天地的常道，地义民众的行为，取最重要的来说，所以称为孝经。汉朝兴起后，长孙氏、博士姜翁、少府后仓、谏大夫易凤、安昌侯张宇传授此书，各自成为名家，经文都相同，只有孔氏壁中发现的古文有差异。父母生之，畜莫大焉，故亲生之膝下，各家解说认为不妥当的地方，古文的字读音都不同。史咒15篇，周宣王的太史制作大传15篇，建武年间已王佚6篇。八体六纪，仓颉1篇，上面7章是秦丞相李斯所作，元历6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，博学7章是太史令胡母敬所作，樊江1篇，司马相如所作，急救1篇，元帝时黄门令史由所作，元上1篇，成帝时江作大将李常所作，训纂1篇，杨雄所作，别字13篇，仓颉传1篇，杨雄仓颉训纂1篇，杜陵仓颉训纂1篇，杜陵仓颉故1篇，总共小学十家45篇，加入杨雄杜陵两家2篇。周易说上古时代用结绳来治理，后世圣人用文字替代了它，百官得以治理，万民得以查考，大概是取法于绝卦。绝在王庭上宣扬，是说在君王的朝廷上宣扬，它的作用最大。古时候八岁入小学，所以周官中保是负责教养王族子弟，教授六书，即象形、象式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，是造字的本源。汉朝兴起后，萧何起草律法，也写明这一法规，说太史考试学童能背诵9000字以上的才能担任史官，又用六种字体考试，成绩最优的任命为尚书、御史、史书令史。官吏百姓上书字如有不正确的，就举报弹劾。六种字体是古文、其字、篆书、隶书、妙篆、重书，这些都是为了通晓古今文字，用于摹刻印章、书写翻信。古代制度 书写必须用同一文字，不知道就空缺，询问年老有学问的人。到了衰世，是非没有标准，人们各用私意。所以孔子说，我还见过史官缺文的情况，现在没有了啊。大概是痛心文字越来越不正。史咒篇是周代史官教学童识字的书，与孔氏璧中发现的古文字体不同。仓颉七章是秦丞相李斯所作。元历六章是车府令赵高所作。博学七章是太史令胡无尽所作。文字多取自史咒篇，而篆书形体又颇有不同，这就是所谓的秦篆。这时开始创制隶书，起源于官府欲送事务繁多，只求简便，用于图利。汉朝兴起后，民间书师将仓颉、元历、博学三篇合并，每六十字断为一章，共五十五章，合为仓颉篇。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，没有重复的字。元帝时黄门令史由作急救篇，成帝时将作大将李常作原上篇，都是仓颉中的正字，而凡将则颇有超出。到元始年间，征召天下通晓小学的人数以百计，各自令他们在朝廷中记录字。杨雄选取其中有用的字作训纂篇，顺次接续仓颉，又更改仓颉中重复的字，共八十九章。我又续杨雄作十三章，共一百零二章，没有重复的字。六艺群书中所记载的文字大致完备了。仓颉多古字，世俗的师傅失去其读音。宣帝时征召其弟能正确认读的人，张敞跟着他们学习，传授到外孙之子杜陵，杜陵为之作训诂，都并列在一起，总共六艺一百零三家，三千一百二十三篇，加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，去掉重复的十一篇。六艺的文献乐用来调和精神，是人的表现；诗用来端正言辞，是义的作用；礼用来明确体制，明示彰显可见，所以不需要解释；书用来扩大听闻，是智慧的方法；春秋用来决断事物，是信义的凭证。这五者大概是五常之道相互依赖而完备，义是他们的本源。所以说义如果不可见，那么乾坤就几乎要止息了，这是说它与天地相始终。至于五种学问，世代有所变改，如同五行交替当令。古代的学者一边耕种一边修养，三年通晓一门经义，存其大体，玩味经文而已，所以用的时间少而蓄积的德性多，三十岁而五经确立。后世经传已经乖离，博学的人又不思考多闻缺仪的道理，而致力于支离破碎的事义来逃避疑难，巧言诡辩，破坏经文的形体。解说五个字的文章至于二三万言，后进学者更加追逐这种风气，所以幼童就死守一门经义，到白头才能解说，安于自己所学的，诋毁自己没见过的，最终自我蒙蔽，这是学者的大患。排列六艺为九种，燕子八篇，明英嗜好平众，任其景公的相，孔子称赞他善于与人交往，有列传记载。子思二十三篇，明吉是孔子的孙子，担任鲁穆公的老师。曾子十八篇，明申是孔子的弟子。七雕子十三篇，是孔子弟子七雕起的后人。夫子十六篇，名不齐字子建，是孔子的弟子。景子三篇，陈述夫子的话语，似乎是他的弟子。世子二十一篇，名硕是陈国人，是七世子的弟子。魏文侯六篇，李克七篇，是子夏的弟子，担任魏文侯的相。公孙尼子二十八篇，是七世子的弟子。孟子十一篇，名轲邹国人，是子思的弟子，有列传记载。孙卿子三十三篇，名况赵国人，担任齐国稷下祭酒，有列传记载。尼子十八篇，名婴齐国人，是七世子的后人。内业十五篇，不知作者是谁。周史六韬六篇，在周惠王周襄王之间，有人说在周显王时，有人说孔子曾请教过他。周正六篇，周代的法度政教。周法九篇。 效法天地，设立百官。河间周志十八篇，似乎是河间献王所述。蓝言十篇，不知作者，陈述君王法度。公义四篇，不知作者，论述公业德行的事。宁月一篇，中牧人担任周威王的老师。王孙子一篇，又称巧心。公孙固一篇，十八章，齐闵王失国时问策于公孙固，公孙固因此陈述古今成败的事例。李氏春秋二篇，杨子四篇，共一百章。袁氏秦朝博士，董子一篇，明无心，劫难墨子。四子一篇，徐子四十二篇，宋国外黄人。鲁仲连子十四篇，有列传记载。平原君七篇，朱建所著。于是春秋十五篇，于清所著。高祖传文十三篇，高祖与大臣记述古语以及诏令册名。陆贾二十三篇，刘敬三篇，孝文传十一篇，文帝所称引的及诏令册名。贾山八篇，太常了侯孔臧十篇。其父孔惧，高祖时因功封侯，孔臧继承爵位。贾谊五十八篇，河间献王对上下三雍公三篇。董仲舒百二十三篇，而宽九篇，公孙弘十篇，中君八篇，吴丘寿王六篇，余丘说一篇，劫难孙卿，庄祝四篇，陈鹏四篇，勾顿荣从礼部昌八篇，宣帝时多次上书言事，儒家言十八篇，不知作者。桓宽言铁论六十篇，刘向所叙六十七篇，即新序说愿是说列女传颂图，杨雄所叙三十八篇，即太玄十九篇，法言十三篇，乐四篇，真二篇，以上儒家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，加入杨雄一家三十八篇。儒家这一流派大概出自司徒之官，辅佐君主顺应阴阳，推行教化。在六经中研习文章，留意于仁义之际，追溯尧舜，效法文王武王，尊奉仲尼为宗师，以重视其言论，在道中最为崇高。孔子说，如果有所称誉，那一定是经过检验的。唐尧虞舜的兴盛，殷商周朝的繁荣，仲尼的功业，都是已经验证的效果。然而迷惑的人既已失去精微之处，而邪僻的人又随时异扬，背离道的根本，苟且以哗众取宠，后进之人效仿他们，所以五经乖离之解，儒学逐渐衰微，这是邪僻儒者的祸患。太公237篇，吕望是周朝的老师上父，原本是有道之人，近代有人认为这是太公的方术之事所增加的。谋81篇，言71篇，兵85篇，新甲29篇。新甲是商纣的臣子，劝谏了75次后离开，周朝封赏了他。玉子22篇，玉子明雄是周朝的老师，从周文王以下都向他请教，周朝封他为楚国的祖先。管子86篇，管仲明夷吾担任齐桓公的相国，多次会合诸侯而不使用武力。老子林氏经传四篇，老子姓李名耳，林氏传授他的学说。老子赋世经说三十七篇，阐述老子的学说。老子徐氏经说六篇，徐氏字少季，是临淮人，传授老子。刘向说老子四篇，文字九篇。文子是老子的弟子，与孔子同时，但书中称周平王询问，似乎是依托之作。渊子十三篇，渊子名渊，是楚国人，老子的弟子。观音子九篇，观音子名喜，担任守关的官吏，老子过关时喜辞去官职跟随他。庄子五十二篇，庄周宋国人。列子八篇，列子名羽寇，比庄子早，庄子称赞他。老成子十八篇，长鲁子九篇，王迪子一篇，公子谋四篇， 公子谋是魏国的公子，比庄子早，庄子称赞他。田字25篇。田篇，齐国人，在稷下游学，号称天口篇。老来子16篇。楚国人，与孔子同时。钱楼子4篇。钱楼是齐国的隐士，坚守道义不屈服，齐威王曾礼遇他。公孙子2篇。贺冠子1篇。楚国人住在深山中，以禾鸟的羽毛为冠。周训14篇。皇帝四经4篇。皇帝名6篇。皇帝君臣10篇。出自六国时期，与老子相似。杂皇帝58篇。六国时期贤人所著。立木22篇。六国时期所作，假托立木之名。立木是皇帝的相国。孙子16篇。六国时期。节子2篇。齐国人武帝石进说。曹禺2篇。楚国人武帝石向齐王进说。郎中英齐12篇。陈君子2篇。郑长者1篇。六国时期。比韩非子早，韩非子称赞他。楚子3篇。道家言2篇。近代作品不知作者。以上道家37家993篇。道家流派大概出自史官，他们记载了历代成败、存亡、祸福、古今的道理，然后掌握要领，抓住根本，以清虚无为来自守，以卑弱自持，这是君主难面之术。符合尧的谦让，易经的谦逊，一谦让而获得四亿，这是他们的长处。等到放达的人实行起来，就想抛弃礼乐学问，连仁义也一并舍弃，说只要清虚无为就可以治理国家。宋思兴子为3篇。宋景公的史官。公陶生中史14篇。传授邹氏的史中书。公孙发22篇。六国时期。邹子49篇。邹衍齐国人，担任燕昭王的老师，居住在稷下，号称谭天衍。邹子中史56篇。程丘子5篇。六国时期。杜文公5篇。六国时期。皇帝太素20篇。六国时期韩国诸位公子所作。南宫31篇。六国时期。荣成子14篇。张苍16篇。丞相北平侯。邹氏子12篇。齐国人号称雕龙氏。余秋子13篇。余秋快魏国人，在南宫之前。冯簇13篇。绛句子5篇。六国时期。比南宫早，南宫称赞他。五曹官制5篇。汉朝制度似乎是假意所调陈。周勃11篇。齐国人六国时期。魏侯官12篇。近代作品不知作者。余常天下忠臣9篇。平阴人近代。公孙浑邪15篇。杂阴阳38篇。不知作者。以上阴阳家21家369篇。阴阳家流派大概出自西河之官，敬顺上天，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，恭敬的授予百姓农时，这是他们的长处。等到拘泥的人实行起来，就被禁忌所牵制，局限于琐碎的方术，舍弃人事而依赖鬼神。李子32篇。李悝担任魏文侯的相国，使国家富强，军队强大。商俊29篇。商鞅姬姓，是魏国的后代，担任秦孝公的相国，有列传。申子6篇。申不害金县人，担任韩昭侯的相国，在他有生之年诸侯不敢侵犯韩国。楚子9篇。慎子42篇。慎道比申不害韩非子早，申不害韩非子称赞他。韩子55篇。韩非韩国公子，出使秦国，李斯陷害并杀了他。游弟子1篇。晁错31篇。燕石氏10篇。不知作者。法家言2篇。不知作者。以上法家十家217篇。法家流派大概出自司法官员。信赏必罚， 以辅助礼制。易经说，先王用严明的刑罚整饬法度，这是他们的长处。等到苛刻的人实行起来，就不要教化，抛弃仁爱，专门用刑法来达到治理，以至于残害至亲，伤害恩情，刻薄对待厚道。邓析二篇，郑国人与子产同时。尹文子一篇，向齐宣王进说，比公孙龙早。公孙龙子十四篇，陈公生五篇，与黄公等人同时。惠子一篇，惠施与庄子同时。黄公四篇，黄疵担任秦朝博士，创作歌诗，收录在秦朝歌诗中。毛公九篇，赵国人与公孙龙等人一同游历平原君赵胜门下。以上名家七家三十六篇，名家流派大概出自礼官。古代名位不同，礼仪也有不同等级。孔子说，一定要端正名分，名分不正则言语不顺，言语不顺则事情不成，这是他们的长处。等到苛察的人实行起来，就只是勾稽剖析，繁琐破碎而已。隐逸二篇，周朝臣子在成王康王时期。田求子三篇，比韩非子早。我子一篇，隋朝子六篇，莫迪的弟子。胡非子三篇，莫迪的弟子。墨子七十一篇，莫迪担任宋国大夫，在孔子之后。以上墨家六家八十六篇，墨家流派大概出自清庙的守官，用茅草盖屋，立木为船，所以崇尚节俭，奉养三老五更，所以提倡兼爱，选拔士人举行大赦，所以尊重贤能，尊崇祭祀祖先，所以尊崇鬼神，顺应四时行事，所以反对天命，以孝道昭示天下，所以崇尚同一，这是他们的长处。等到见识狭隘的人实行起来，看到节俭的好处，就因此非议礼乐，推究兼爱的含义，却不懂得区分亲疏。苏子三十一篇，苏秦有列传。张子十篇，张仪有列传。庞涓二篇，担任燕国将领。阙子一篇，国士子十七篇。秦陵陵令信一篇，劫难秦相李斯。蒯子五篇，邹阳七篇，主父偃二十八篇，徐氏一篇，庄安一篇，代赵金马辽仓三篇，赵国人武帝时。以上纵横家十二家一百零七篇，纵横家流派大概出自外交史官。孔子说，诵读诗三百篇，出使四方，不能独当一面应对，即使读得多又有什么用。又说，使者啊使者啊，说的是他们应当权衡事态，因事制宜，接受使命而不接受固定的言辞，这是他们的长处。等到邪恶的人实行起来，就崇尚欺诈而抛弃诚信。孔甲盘于二十六篇，皇帝的史官，有人说下帝孔甲，似乎都不对。大禹三十七篇，传说为禹所作，但文辞像后世语言。伍子胥八篇，伍子胥名元，春秋时担任吴国将领，忠诚正直，遭谗言而死。子完子三十五篇，齐国人喜好议论兵法，与司马法相似。由于三篇，戎人秦穆公聘他为大夫。魏辽二十九篇，六国时期。狮子二十篇，狮角鲁国人秦相商鞅以他为师，商鞅死后，狮角逃入蜀地。与世春秋二十六篇，秦相吕不韦召集智谋之士编纂。淮南内二十一篇，淮南王刘安。淮南外三十三篇，东方朔二十篇，伯相先生一篇，荆轲论五篇。荆轲为燕国刺杀秦王魏成而死，司马相如等人评论他。伍子一篇，公孙泥一篇，博士陈贤对一篇。汉代劫难韩非子，杂家流派大概出自谏议官员，兼采儒家墨家，融合名家法家，知道治国体制中有这些流派，看到王道政治无所不贯通， 这是他们的长处。等到放纵的人实行起来，就漫无边际而无所归心。神农二十篇。六国时期，朱子忧心当时懈怠农业，论述农耕之事，假托神农。野老十七篇。六国时期，在齐楚之间。宰释十七篇。不知什么时代。董安国十六篇。汉代内史，不知哪一位皇帝时。尹都尉十四篇。不知什么时代。赵氏五篇。不知什么时代。四圣之十八篇。成帝时任一郎。王氏六篇。不知什么时代。蔡轨一篇。宣帝时因对朝廷谏言有力，官至弘农太守。以上农家九家114篇。农家流派大概出自农官。播种白谷，鼓励农耕蚕桑，以满足衣食需求，所以八政中第一是食，第二是货。孔子说所重视的是民众的粮食，这是他们的长处。等到鄙陋的人实行起来，认为无需圣王，想让君臣一起耕种，扰乱了上下秩序。伊尹说27篇。其语言浅薄，似乎是依托之作。玉子说19篇。后世所添加。周考76篇。考察周朝史事。清史子57篇。古代史官记事。诗况6篇。见于春秋，其语言浅薄，原本与此相同，似是假托。戊成子11篇。称尧询问，不是古语。宋子18篇。荀子称道宋子，其言有黄老之意。天乙3篇。天乙指商汤，其言非商代内容，都是依托。皇帝说40篇。迂旦依托。封禅方说18篇。代诏陈饶兴述25篇。代诏陈安成未央述1篇。陈寿周记7篇。相国与人宣帝时。余初周说943篇。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身份号称黄车使者。百家139卷。以上小说15家1380篇。小说家流派大概出自拜官。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人所创造的。孔子说即使是小道也一定有值得观看的地方，但推行太远恐怕会致爱，所以君子不从事它，然而也不会消灭它。乡里见识浅薄的人所涉及的，也让他们坠极而不遗忘。假如有一言可采，这也是曹野狂夫的意见。朱子共有189家4324篇。除去了蹴鞠一家25篇。朱子共有10家，其中值得看的只有9家。他们都起源于王道衰微之后，诸侯们靠武力治理国家，当时的君主们喜好各不相同，因此这九家的学说纷纷兴起，各自坚持一个方面，推崇自己认为好的主张，并用这些主张到处游说，迎合诸侯的心意。他们的言论虽然不同，但就像水火一样，既相互消灭又相互生成。仁与义，敬与和，看似相反却互相成就。易经说天下万物归向同一目标，而道路不同，百般思虑而最终一致。现在这些不同的学派各自发扬自己的长处，穷尽智慧和思考来阐明自己的宗旨，虽然各有局限和短处，但综合他们的主要归结点也是六经的支流和余脉。假使他们遇到圣明的君主，能得到恰当的折中，都是辅佐之才。孔子说过，礼制失传了就到民间去寻求。如今距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，道术残缺废弃，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再寻找，那九家学说难道不比民间更好吗？如果能修习六艺的学问，并参考这九家的言论，舍短取长，就可以通晓天下万方的策略了。屈原赋25篇。他是楚怀王的大夫，有列传。唐乐赋4篇。宋玉赋16篇。楚国人与唐乐同时代，在屈原之后。赵幽王赋1篇。庄夫子赋24篇。名记吴国人。贾谊赋7篇。梅城赋9篇。司马相如赋29篇。淮南王赋82篇。淮南王群臣赋44篇。太常了侯孔臧赋20篇。杨丘侯刘演赋19篇。吴丘寿王赋15篇。蔡贾赋1篇。 皇帝自己所写的赋两篇，倪宽赋两篇，光禄大夫张子乔赋三篇，与王褒同时代，阳城侯刘德赋九篇，刘向赋33篇，王褒赋16篇，以上赋共20家361篇，陆贾赋三篇，梅高赋120篇，朱建赋两篇，长侍郎庄务齐赋11篇，与梅高同时代，严柱赋35篇，朱买臣赋三篇，宗正刘辟强赋8篇，司马迁赋8篇，郎中陈英齐赋10篇，陈说赋9篇，陈吴赋18篇，辽东太守苏季赋1篇，萧望之赋4篇，河内太守徐明赋3篇。自长君东海人元帝成帝时，历任五郡太守，有才能名声。几世黄门侍郎李希赋9篇，淮阳县王赋2篇，杨雄赋12篇，代诏冯商赋9篇，博士弟子杜参赋2篇，车郎张峰赋3篇，张子乔的儿子骠骑将军朱宇赋3篇。以上赋共21家274篇，其中收入杨雄8篇，孙清赋10篇，秦时杂赋9篇，李斯孝景皇帝颂15篇，广川惠王刘越赋5篇，长沙王群臣赋3篇，魏内史赋2篇，东夷令年年赋7篇，魏氏令李忠赋2篇，张衍赋2篇，贾充赋4篇，张仁赋6篇，秦冲赋2篇，李不昌赋2篇，侍郎谢多赋10篇，平阳公主舍人周长如赋2篇，洛阳以华赋9篇，睢鸿赋1篇，别许阳赋5篇，陈昌氏赋6篇，陈毅赋2篇，黄门书者贾史王商赋13篇，侍中徐伯赋4篇，黄门书者王广吕家赋5篇，汉中都尉陈华龙赋2篇，左冯翊史录公赋8篇。以上赋共25家136篇，客主赋18篇，杂行山及宋德赋24篇，杂四仪及兵赋20篇，杂中贤失意赋12篇，杂思慕悲哀死赋16篇，杂古琴剑戏赋13篇，杂山林水泡云气与汉赋16篇，杂禽兽六畜昆虫赋18篇，杂器械草木赋33篇，大杂赋34篇，丞相杂词11篇。以上杂赋共12家233篇，高祖歌诗2篇，太乙杂甘泉寿宫歌诗14篇，宗庙歌诗5篇，汉兴以来兵所诛灭歌诗14篇，出行巡狩及游歌诗10篇，临江王及愁思节事歌诗4篇，李夫人及信贵人歌诗3篇，赵赐中山晋王子快及孺子妾兵未央才人歌诗4篇，吴楚汝南歌诗15篇，燕代欧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，邯郸河间歌诗4篇，齐正歌诗4篇，淮南歌诗4篇，左冯翊琴歌诗3篇，京兆尹琴歌诗5篇，河东蒲反歌诗1篇，黄门唱车中等歌诗15篇，杂各有主名歌诗10篇，杂歌诗9篇，洛阳歌诗4篇，河南州歌诗7篇，河南州歌声曲折7篇，周瑶歌诗75篇，周瑶歌诗声曲折75篇，诸神歌诗3篇，宋银铃颂歌诗3篇，周歌诗2篇，南郡歌诗5篇。以上歌诗共28家314篇，总计诗赋共106家1318篇，其中收入杨雄8篇。传中说，不歌唱而朗诵叫赋，登高能赋就可以做大夫，意思是说感于物而触发文思，才能智慧深刻优美，可以参与谋划大事，所以能够列为大夫。古代诸侯卿大夫与邻国交往，用含蓄的言辞互相感召，在揖让行礼时一定要称饮诗经来表达自己的心意，这是用来辨别贤与不贤，观察盛衰的。所以春秋以后，周朝的政治逐渐衰落，聘问歌咏不再列国通行，学习诗的人流散在民间，于是贤人诗志的赋就产生了。大如孙清、 和楚臣屈原遭受谗言，忧心国事，都作赋来讽谏，都有古诗中隐含的恻隐之意。这以后，宋玉、唐乐，汉朝兴起后，梅城、司马相如、夏至、杨雄争相写作华丽宏大的词藻，淹没了讽谏劝喻的意义。因此，杨雄后悔这样做，说：“诗人的赋华丽而有法度，词人的赋华丽而过分。如果孔子的门人用赋，那么贾谊能登堂，司马相如能入仕，不过他们不用又有什么办法？自从孝武帝设立乐府而采集歌谣，于是有了戴照的歌唱、秦楚的风谣，这些作品都是敢于哀乐，因势而发，也可以用来观察风俗，了解厚薄。现序次诗赋为五种：吴孙子兵法82篇，齐孙子89篇，公孙鞅27篇，越王勾践的臣子，大夫种2篇，与范蠡一起侍奉勾践，兵春秋1篇，广武君1篇，以上兵权谋共13家，259篇，省去伊尹、太公、管子、孙卿子、贺官子、苏子、蒯通、陆贾、淮南王259种，取出司马法，归入礼类。权谋是用正道守卫国家，用奇变用兵，先谋划而后作战，兼有形式，包含阴阳，运用技巧。楚兵法7篇，见于旅行。魏公子21篇，名无忌有列传。以上兵形式共11家，92篇。形式像雷动风行，后发而先至，离合向背，变化无常，用轻快迅速来制服敌人。太一兵法1篇，天一兵法35篇，神农兵法1篇，皇帝的臣子是依托，皇帝的臣子是依托，皇帝的臣子是依托，贾野子1篇，鬼荣区3篇，皇帝的臣子是依托，晋平公的臣子，周朝史官，别城子望君气6篇，辟兵威胜方70篇，以上阴阳共16家，249篇，图10卷。阴阳是顺应天时而行动，推演行得，跟随斗柄的指向，利用五行相胜，借助鬼神作为帮助。豹子兵法10篇，伍子胥10篇，公圣子5篇，冯门射法2篇，殷通城射法11篇，李将军射法3篇，魏氏射法6篇，强弩将军王维射法5卷，望远连弩射法剧15篇，护军射师王贺射书5篇，蒲居子一法4篇，杂家兵法57篇，以上兵技巧共13家，199篇，省去墨子，重复收入蹴鞠。技巧是练习手脚，便利器械，积累机关，来建立攻守的胜利。总计兵书共53家，790篇，图43卷，省去十家271篇，重复收入蹴鞠1家25篇，取出司马法155篇，归入礼类。兵家大概出自古代司马的官职是王官中的5倍。洪范八政，第8是军事。孔子说，治理国家要粮食充足，军备充足，用未经训练的人民去作战，这叫做抛弃他们，说明军事的重要。易经说，古代用贤木做成弓，削木做成剑，弓箭的锋利用来威震天下，它的用途很古老了。后世冶炼金属做兵器，割皮革做铠甲，器械很完备。夏至商汤，周武王受命用军队战胜祸乱而救济百姓，行动依从仁义，行事讲究礼让，司马法就是这些事迹的遗存。从春秋到战国，出奇设伏，变诈的军队并起。汉朝兴起，张良、韩信编次兵法共有182家，删取重要有用的确定35家。诸吕当权时盗用了这些书。武帝时，军政官杨溥搜集散佚的记录上奏兵书目录，仍未能完备。到孝成帝时，命令任洪论次兵书为4种。太医杂子兴28卷。武蚕杂变兴21卷。皇帝杂子气33篇。常从日月兴气21卷。皇宫杂子兴22卷。 淮南杂子新19卷，太医杂子云雨34卷，国章官泥云雨34卷，太阶六福一卷，京杜玉衡汉五星客流出入8篇，汉五星会客行事瞻宴8卷，汉日旁契行事瞻宴3卷，汉流星行事瞻宴8卷，汉日旁契行瞻宴13卷，汉日十月运杂变行事瞻宴13卷，海中星瞻宴12卷，海中五星金杂事22卷，海中五星顺逆28卷，海中28宿国分28卷，海中28宿臣分28卷，海中日月会红杂战18卷，图书秘记17篇，以上天文21家445卷。天文是排列28宿，推算五星和日月的运行，用来记录吉凶的征兆，圣王因此来参与政事。易经说，观察天文以考察时事的变化。然而星象之事凶险难测，不是沉静细密的人不能掌握它。观察天象来推求人事，不是贤明的君王也不能信服听从。用不能掌握星象的臣子去劝谏不能听从的君王，这是双方都有祸患的原因。皇帝五家历33卷，颛顼历21卷，颛顼五星历14卷，日月秀历13卷，夏殷周鲁历14卷，天历大历18卷，汉元殷周叠历17卷，耿昌月行帛图232卷，耿昌月行度2卷，传周五星行度39卷，律历术法3卷，自古五星秀记30卷，太岁谋日晷29卷，帝王诸侯世谱20卷，古来帝王年谱5卷，日晷书34卷，许商算术26卷，杜中算术16卷，以上历谱18家606卷。历谱是排列四季的位置，校正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节气，会合日月五星的时辰，用来考察寒暑生杀的实际情况。所以圣王必须校正历法来确定三统和服色的制度，又用来探知五星和日月的交汇。凶祸的灾难，吉庆的喜事，其中的方法都从这里产生。这是圣人了解命运的方法，如果不是天下最卓越的人才，谁能参与其中？道术紊乱，祸患出于小人而强行想要知道天道，他们破坏大的成为小的，消去远的成为近的，因此道术支离破碎而难以了解。太易阴阳23卷，黄帝阴阳25卷，黄帝朱子论阴阳25卷，朱王子论阴阳25卷，太原阴阳26卷，三点阴阳谈论27卷，神农大幽五行27卷，四十五行经26卷，蒙子驴昭25卷，阴阳五行时令19卷，堪舆金匮14卷，戊辰子灾异应14卷，十二点灾异应12卷，中律灾异26卷，中律从辰日愿23卷，中律消息29卷，黄钟7卷，天一6卷，太一29卷，行德7卷，风骨六甲24卷，风后孤虚20卷，陆河随典25卷，转位十二神25卷，县门试法20卷，县门试20卷，文解六甲18卷，文解28宿28卷，五阴齐海用兵23卷，五阴齐海行德21卷，五阴定名15卷，以上五行31家652卷。五行是五常的行气，尚书说第一是五行，其次是使用五事，说的是禁用五事来顺行五行。容貌、言论、观察、听闻、思考之心有所缺失，那么五行的顺序就混乱，五行的变化就发生，都出自律历的度数而分列为一类。他的方法也起源于五德中始，推究到极致则无所不至。而小数家因此用来判断吉凶，并且流行于世，渐渐互相混乱。归书52卷，下归26卷，南归书28卷，巨归36卷，杂归16卷，诗书28卷， 周易38卷，周易明堂26卷，周易随取涉逆50卷，大事演义28卷，大次杂役30卷，蜀序补黄25卷，鱼鳞清易吉凶23卷，任梁易奇71卷，易卦八句。以上诗规15家401卷。诗规是圣人使用的工具。尚书说，你如果有大的疑问，就谋划于卜筮。易经说，决定天下的吉凶，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，没有比诗规更好的了。因此君子将要有作为，将要有行动，用言辞去询问，他接受命令如同回响，无论远近幽深，都能知道未来的事物。如果不是天下最精微的东西，谁能参与到这里？等到衰败的时代，人们懈怠于斋戒，而多次烦扰卜筮，神明不回应，所以占筮亵渎就不告知，易经以此为忌讳，龟甲厌倦就不告知，诗经以此为讽刺。黄帝长柳占梦11卷，甘德长柳占梦20卷，武进相一气14卷，梯尔明杂战16卷，真祥变怪21卷，人鬼惊物六处变怪21卷，变怪告旧13卷，直不祥和鬼物8卷，请官除妖祥19卷，穰四天文18卷，请导致福19卷，请雨止雨26卷，太医杂子后岁22卷，子干杂子后岁26卷，无法积住宝藏23卷，神农教田向土耕种14卷，昭明子调众生于鳖8卷，种树脏果象残13卷。以上杂战18家313卷。杂战是记录各种事物的征兆，观察善恶的迹象。易经说，占卜事物以预知未来，众多占卜方法不止一种，而梦占最重要，所以周代有这方面的官职。而诗经记载了熊皮、灰蛇、仲鱼、赵鱼等梦，阐明了大人之占用来考察吉凶，大概参考卜筮。春秋谈论妖异时说，人们所忌讳的，他的气焰会取中于他，妖异由人兴起，人失去常态，那么妖异就兴起，人没有过错，妖异不会自己发生。所以说德行胜过不祥，意气压制不及，桑树和古树共生，大物因此兴盛，也至明教登上顶，武丁成为贤宗。然而迷惑的人不反省自身，而忌讳妖异的出现，因此诗经讽刺召来那些老臣询问占梦，伤害他们舍弃根本而忧虑末节，不能战胜凶灾。山海经13篇，国朝7卷，公宅地形20卷，乡人24卷，相宝剑刀20卷，相六处38卷。以上刑法六家122卷。刑法是大致根据九州的地势来建立城郭房舍的形制，以及人六处古法的尺度、器物的形状，来求得他们的生气、贵贱、吉凶。好比绿管有长短，而各自验证其声音，并非有鬼神，是自然之术。然而形与气相首尾，也有其形而无其气，有其气而无其形的情况，这是精微之处的独特差异。总计数数190家2528卷，数数都是明堂、西河、食补的职责。史官的废弃已经很久了，那些书已经不能完备，即使有那些书，也没有那样的人才。易经说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，倒不会凭空施行。春秋时期，鲁国有子慎，郑国有皮躁，晋国有不衍，宋国有子维。战国时期，楚国有干公，魏国有石申夫。汉朝有唐都，大致得到了粗略的梗概。大概有所凭借就容易成功，没有凭借就难以成功，所以依据旧书来排列数数为六种。黄帝内经18卷，外经37卷，扁鹊内经9卷，外经12卷，白氏内经38卷，外经36卷，旁篇25卷。以上一经7家216卷。一经是探求人的血脉、经络、骨髓、阴阳、表里，来阐明各种疾病的根源、死生的界限，并且运用针、食、汤、火所适用的方法，调配各种药物和方剂所适宜的配伍。 最佳方剂的效果如同磁石吸铁，以物相使。拙劣的医生违背医理，把治愈的变成加重，把活命的变成死亡。五藏六腑痹十二病方30卷，五藏六腑疝16病方40卷，五藏六腑疝12病方40卷，风寒热16病方26卷，太史皇帝扁鹊与腐方23卷，五脏伤中11病方31卷，克己五脏狂癫病方17卷，金创纵翅方30卷，妇人婴儿方19卷，汤液经法32卷，神农皇帝十境7卷。以上经方11家274卷。经方是根据药草和矿石的寒温属性衡量疾病的深浅，借助药味的滋润，依据气感所适宜的情况辨别五苦六辛，制成水火之剂，用来疏通闭塞，解开郁结，恢复人体的平和。至于那些失误的医者，用热药加重热病，用寒药加重寒病，精气内伤，不表现在外部，这是他们独有的过失。所以谚语说，有病不治疗，常常得到如同中等医生治疗的效果。荣成阴道26卷，戊成子阴道36卷，尧舜阴道23卷，汤盘庚阴道20卷，天老杂子阴道25卷，天意阴道24卷，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，三家内房有子方17卷。以上房中8家186卷。房中是情性的极致，至道的边际，因此圣王制定外在的乐理来节制内在的情欲，并为之制定节文。传说先王的乐是用来节制各种事物的，快乐而有节制，就和平长寿。至于迷惑的人不顾及此，因而产生疾病并丧失性命。密系杂子道20篇，上圣杂子道26卷，道药杂子18卷，皇帝杂子不饮12卷，皇帝岐伯按摩10卷，皇帝杂子之君18卷，皇��y杂子19家方21卷，太医杂子15家方22卷，神农杂子祭道23卷，太医杂子黄志31卷。以上神仙10家205卷。神仙是用来保持生命的本真，而向外探求的方法，姑且用来荡涤心意，平复心境，使生死同归一体，而胸中没有恐惧。然而有人专门以此作为事物，那么荒诞欺诈怪异迂阔的文章越来越多，这不是圣王用来教化百姓的方法。孔子说，探求隐僻之事，行怪异之举，后世有人记述，我不做这样的事。总计方剂36家868卷。方剂都是养护生命的手段，是王冠的一种职守。远古有岐伯与府，中世有扁鹊、秦和，大概论述疾病涉及国家，探究诊断来了解政事。汉朝兴起时有仓公，如今他们的技术隐晦不明，所以论述他们的书籍来排列方剂为4种。总计书籍六略38种596家13269卷。加入3家50篇，减去兵家10家。